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天天引导我们的圣灵宝会，使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的孩子们来到你的神宝座前，我们继续要领受你从你宝座那里赐下来的恩言。主，你的话就是生命的粮啊，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而且真是你告诉我们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主，我们一吃了，然后生命就得饱足，然后你的话又是生命的活水，我们一喝了。然后整个人的生命就不会再干渴，所以主，你我们就愿意像你，就告诉犹太人那样，你的肉真是可吃的，你的血真是可喝的，也就是，你的生命就是为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而预备的，我们就是要品尝，我们就是要享用，要吃，要喝，要把你属灵的生命，说你属天的生命，成为我们所享受的丰盛的筵席一般。主啊，让你的生命成为我们里头的丰富。我们真像古代的众圣徒所说的，我们要就要你伟大的自己，充满我们的全人。哈利路亚！把今天短短的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主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交托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那非常非常的喜乐，跟大家在一起啊。那我就把眼镜摘下来了，因为我的这个准备的材料呢，大家看上面的字儿都是比蚊子还小，所以我这样呢就能看得到啊。那我们呢今天看约翰福音，很感谢主，借着我跟万斯老师我们这样的合作啊，那我们就可以保证，装备中心要求的课程，每一次要求是哪卷书，我们就完成哪一卷了啊，那我们就不拖了。那今天呢，来看一卷呢特别好的书。我们是应该说，圣经当中的每一卷都好得无比，但是在好多卷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人为还是会把它有点挑肥拣瘦的？会不会？像有个别的经卷，你读起来你就会发觉说，哎呦，好像不是说它不重要，其实只是说目前对我开启的程度还比较有限。哎，所以先把它敬而远之的放在一边儿，那么另外有的呢，你就会发觉你非常看重。那今天所读的这个约翰福音呢，就属于我们比较看重的其中一卷啊。那我们呢会按照今天我们的提纲当中的内容呢，一步一步的往下看，来看呢就是你要了解约翰福音，我们就应该具体了解它一些什么。那像那个，我们先讲呢，看一下本书的作者、写作时间、地点和授书的对象，这几个重要的方面。那首先呢，就是关于这卷书的作者，他究竟是谁？那我们一看这个卷名已经知道了，约翰。可是呢，你知道吗？我们能直截了当的告诉大家，可是在神学院里面的神学教导课程，那一旦谈起谁是这卷书的作者，那必须得提供非常非常多的有力的证明证据，大家才能心服口服。哎，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教书的人总得多有几桶水，所以他要把这些理论呢都掌握得好，我们就不用掌握的那么多了，我们就需要知道呢，约翰是这部书的作者。那具体约翰作为这卷书的作者。那在这卷书的内证来讲，就怎么来提到这个人呢？我们呢在这里呢就列举了一些重要的经文，实际上没有列举的那么全啊，倒是列举了一些主要的依据，就讲到这个作者他整个的为人，他的先后的情况。那非常宝贵的，你比如说像约翰应该最早的出现，就是在他的第一章35节那里，在那个约翰福音一章35节那里的前后的经文呢，他所交代的故事是在讲，施洗的约翰是比耶稣呢更早出来工作，所以约翰呢，施洗约翰呢比耶稣更早招门徒，所以呢，比如说像我们所熟知的门徒，类似于像安德烈，其中也包括西庇太的儿子像雅各、约翰特别像约翰，那么呢，就是 施洗约翰呢早期的门徒。那后来为什么变成耶稣的门徒的呢？在福音书当中，别的地方有看到，我没有看到耶稣的招选。那么呢，约翰福音很宝贵的一点呢，就告诉我们，有一个环节是大家要注意到的，也可以看到施洗约翰的伟大，那就是施洗约翰，那个向他的门徒介绍的那个就是这是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呢，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约翰的那个两个门徒一开始没有点名，后来，随着经文的描述，就点了其中一个人的名字，那是后来一个小故事，就是安德烈，即跟主耶稣住了一夜之后，然后后来就找他哥哥彼得说：“哎呀，不得了了，我们遇见谁了？你知道？遇见弥赛亚了！哎，等一下呢。”继续往后面谈呢，我会告诉大家这个意义有多重大。但是呢，在1章35节那里呢，就讲到施洗约翰向两个门徒来介绍主耶稣，然后呢，后来一个人点名，后来另外一个人呢，你不知道另外一个被介绍的究竟是谁，也是那天晚上跟安德烈一样与主同住了。但是圣经呢，有的时候就故意不说名字，然后继续发展下去呢。如果你要是看呢，圣经就比较偏向于，特别到了第13章，也就是最后晚餐的时候，那么就出现了。大家知道，按照福音书的书那个描述，主耶稣就比较明确的就告诉了大家说，在你们中间有人要卖我，但是主耶稣呢又不明确说，于是呢，经文就出现一个那个你知道吗？让这世界上啊有些人居心不良。特别在美国，这种人还特别多，就是同性之间容易找爱人的人，那他们呢就根据这样的依据，他们一是喜欢找这样的依据，另外他们就喜欢找大卫和约拿单关系比较好的依据。然后呢，这是因为在圣经本身讲，说有一个门徒啊是主所爱的，然后他就挨着耶稣的胸膛来问耶稣说那个人是谁？主啊，谁卖你？你知道吗？为什么人们就是居心不良的人越想越黑暗？原因就是什么呢？你也难怪，就是古代的时候啊，像犹太社会其实是非常男女界限分明的，同性之间也界限分明。那为什么闹出一个门徒挨着主胸膛，然后问主说：“主啊，你是谁？”你随便现在想着，只有儿子父子之间，或者是爷孙之间，这么做他比较合理。要不然两个大男人。那个被主所爱的门徒在主的胸膛上，哎呦，你是怎么想？难怪有人心里越想越龌龊啊！哎，你知道吗？这里就涉及到什么呢？我就随讲随交代，好不好？你知道吗？当圣经当中说那个主所爱的门徒挨着主的胸膛问主话语，你就需要知道犹太人的民俗，他们古代的时候吃饭的时候的整个的家庭布局的那个整个的规矩。犹太人呢，他们在吃晚餐的时候，绝对不像达芬奇画的那个《最后晚餐》那个样子，一个大桌，12个门徒都列在那里了。犹太人呢，吃饭呢，他们是整个一个房间里，然后呢，他好像有一个近乎于环形的一个铺，拿中国人的话，就像铺，也就像炕，哎，但他们通常用石头垒的，上面有的时候会镶着木头，然后呢。会盖着毯子，然后呢，或者是用那个像羊或者牛的皮，有时候会盖在上面，因为比较硬嘛。然后呢，有一个中间的位置呢，是进来的人可以服侍食物的。那就像这个环形的这个铺呢，那就是人们就是哎，有时候一躺啊，就躺一圈，不是正襟危坐，一般呢是用这个胳膊肘拄在这个上面，然后呢用右手去拿食物，知道吗？那么就会造成一个情况，我的这个左边就很容易挨着另外一个人的右边。那如果是约翰挨着耶稣，他就挨在耶稣的这个右边。当两个人说点悄悄话，约翰就挨在他这个地方，两个人在说话，因为都是倾斜的一种态度，一种姿态。 现在明白了没？这就是在主怀里的意思，而不是抱在怀里啊！所以呢，我们当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蛮有意思啊。以后大家就知道那个就是在主怀中的这个意思是啥了。但是你会看到，就吃饭的姿态呢、姿势或者是安排的位置，就可以知道，往往就可以知道，就是谁挨着谁，通常就是一种关系的体现，啊，所以呢，圣经就有这样的描述，就是那个啊，这个那个啊，主所爱的门徒，其实就是约翰的出现。那另外呢，如果大家看那个马可福音3章17节呢，蛮宝贵，你知道吗？在那里我们就知道呢。就是主耶稣呢，就把西庇太，我们一般我读西庇太，你也可以读成西庇太，他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约翰，那么呢，是把两个人都改了名字，叫做半奇尼，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雷子的意思，所以雷子的意思啊，不单单这个名字属于约翰，他也属于。那个他的那个哥哥雅各，那我们大家读那个《使徒行传》呢，雅各是最早在教会历史上主那个殉道的那个使徒之一，他是最早的。后来呢，写雅各书那个就不再是使徒雅各了，就不再是约翰的那个兄弟了。那个写雅各书的人呢，就是耶稣基督肉身的弟弟同母。不同父亲，因为耶稣的父亲是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那另外呢，如果你继续看到别的地方，那个约翰福音里面内证看到约翰的出现呢，就是在第19章里面那里面有提到，就是在耶稣在十架上，在十架的七言里，还记得吗？有讲母亲，这是你的儿子，然后呢，这是你的母亲，十架七言之一。主耶稣呢，把他自己的母亲呢，就交代给约翰，所以约翰呢，难得可贵的，当主的门徒四散逃命，都逃跑了，这其中呢，读到马可福音那个少年人，虽然他不是主的使徒之一，但是我们知道他是在克西马尼园那里是赤身逃跑的，是不是？彼得那更不用说了，三次不认主，但是约翰呢？作为12使徒之一，是跟到十字架下的，厉害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勇气他的那个这个雷子的这个称号里，其中还包括了一个部分，就是那个一方面有向着撒玛利亚人的那种狠，巴不得天火降下来烧；另外呢，他也有耶稣所爱的那一面，就是勇敢那个成分在身上。所以呢，正因为这一点我们就会看见，是那个约翰福音的写作呢。都带有着约翰的亲历的这个经验的角度，很写实。这是我们读约翰福音非常特别的地方。然后再有呢，就是那个如果你要是看，就是那个在20章的2节有那个有出现那个讲法。那么另外呢，还有呢，特别是在21章的20节和24节。那么，当最后一章里面出现那个约翰的时候，作为以把叙述彼得的情况为主体，然后呢，那个然后呢，客观上来讲到约翰，而且讲的那就更加耐人寻味了。为什么呢？因为显得彼得在那个加利利海边，当的彼得跟复活的主在一起，一边走着，那彼得一看到身边那个主所爱的门徒，彼得心中其实就有着。有的一种东西，那你知道吗？有点近乎于我们所说的羡慕，或者是，咱们就别说出来了。那个尽可能彼得这个伟大的人物呢，我们不把他上升为嫉妒，但是他强烈的感兴趣，因为彼得知道主耶稣把自己的母亲托付给他了，就是没托付给彼得。那请问啥意思？啥意思？那彼得就问了：这人将来如何？然后主耶稣后来就说了，你知道吧？他心中不甘呐。然后主耶稣后来就说了：“我若要这人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就跟随我就是了。”所以主耶稣呢，我们看到他每当说话都那么的清楚，永远不落人口实。 让你抓不到把柄。哎呀，所以那个人子的智慧啊，是人世间最高的智慧啊，所以在很多方面都能看得到。所以像这样的一些内容啊，都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以至于后来那个约翰特别为这点呢，要做点解释。所以呢，他说了非常委婉的话。后来在门徒当中就传说那人不死了，主耶稣特别允许他不死。然后呢，约翰后来就解释说，其实他不是不死，而是说我若让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看这个说话多技巧啊，非常非常的技巧，为自己来做一些说明，然后不说多余的话。哎呀，非常的非常的美。当你读到约翰福音，你会发现好多地方都特别美。然后另外，如果这本书你要看，他说他是什么时间写成的，一般呢都公认，就是约翰福音写成的时间最晚，一般呢被认为是，那个主后啊，85年到90年那个期间。由于在90年之后，启示录就诞生了。那么他的写成呢，这卷福音书的写成就一定要早于启示录，哎，早于启示录。那关于他写作的地点呢，说法是非常之多，你知道吗？有把他说成是安提阿的，然后呢，有说成是盖萨利亚的，哎，然后呢，比较多的观点呢是认为什么呢？认为是在以弗所。为什么呢？那个大家知道，以弗所这个教会呢非常特别。以弗所这个教会呢，被初代教会有一种古代罗马人的说法，就是一旦你去了以弗所，差不多你就去了整个罗马帝国。那个意思是，由那里四通八达可以去好多地方，罗马帝国都可以走遍。那以弗所呢，后来非常的有那个教会在传福音这种角度的它的特有的战略属灵的战略地位。所以你会发觉，保罗在那里投资时间特别长，而且在保罗在那里非常小心，你会发觉他在那里一分钱都不从当地，拿取，全是自己养活自己。为什么呢？在福音的根基的这个教会建立上，不让后来的人有任何的话语和说，知道在哪里可以拿钱，在得帮助，在哪里不拿。比如说马其顿、腓立比。保罗就接受那里信徒的爱心，但是以弗所，保罗就不沾他们的一分一言，保罗的界限十分清楚。那保罗在那里有投入，其实到后来呢，我们会发觉呢，像另外一个重要的门徒，像约翰，也有投入，而且约翰的投入甚至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我们甚至按照教会历史，这方面呢，圣经没有明说，可是教会历史已经。不否认的了，公认的了，就是约翰后来把主耶稣基督的母亲玛利亚带到以弗所，在那里养老送终。那这里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我们会发觉呢，这是我们的解读啊，我们希望不要误解使徒们。这就是我们一直常能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也许是保罗在那里工作的时候，那个约翰还没有带着那个。带着那个玛利亚还没有到，时间是错开的。我们希望时间是错开的，但是假如他们的时间有一些重叠、有重逢的这样的那个相遇的机会的话，我们就会发觉，其实使徒和使徒之间，有的时候也并不完全就是腻在一起，然后关系非常的友好，常常串门，常常在一起团契交通也没有。哎，你发现这点没？其实使徒和使徒之间，有的时候也是敬而那个的状态啊，哎，多余的我们也不讲了啊。那个你会发觉，就是有的时候有些人身上神圣的光环太强的时候，一些伟大的人物之间，通常很难建立个人的关系。那么就包括主耶稣在加拉太书当中，当讲到玛利亚的时候。主耶稣，那个保罗一生讲到主耶稣基督，你会发觉讲的都非常慎重。当他提到玛利亚，他就提到主耶稣是由女子所生。多余的，那个按照保罗，他那样的情况，初代教会那么的容易，我们没有看到过他跟 约翰那个有私下的来往，跟那个玛利亚有私下的来往，啊，跟彼得的交往算是最直接的、比较多的了，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呢我们就不多说啊，希望我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呢不要误解啊。那另外呢就是所谓的就是这部书他写成以后，他究竟是给谁的？那这一点呢非常关键，我们给他两个对象，一个对象呢就是在外邦居住的犹太人。然后呢，另外一个对象呢，就是信主的外邦人。那何以见得？假如我们要把马太福音看为是给犹太人的福音，那约翰福音为什么我们也定性为，他一部分的读者是犹太人？原因呢，就是需要看内容。比如说，我们看马可福音，我们就认为，马可写马可福音呢，他就是主要是针对外邦对象。所以呢，你会发觉，他会解释巴勒斯坦以色列的一些民俗文化一些什么情况，但是呢，太为信仰化的传统的东西，马可避而不谈，就不多说，免得外邦信徒一听起来有点太深奥了。可是你读约翰福音，你会发觉不一样。约翰福音呢，你会发觉他提到里面提到神的殿，那个主耶稣对他自己的殿特别热心，特别在逾越节。要那个做那洁净圣殿的事，啊，那个对圣殿特别，radical 特别激进，他的做法，那其实这都是犹太情怀啊，你要知道。然后另外呢，主耶稣，那个在那个约翰福音当中，凡接触到的一些具体事物，比如说跟那个拿单叶论到那个无花果树的问题，还有呢15章里面讲到我是。葡萄树，我是栽培的人，你们是枝子。哎，用葡萄树，还有呢，讲到那个，摩西在旷野当中怎么取蛇，还有耶稣很多重大的行为都发生在一些节期，你就可以知道非常看重犹太人的传统。哎，这些呢都是依据。那同时呢，我们又可以看到呢，这部书呢，它这卷书又是写给外邦人的。为什么呢？当你读到第4章，你就可以看出，那里面从耶稣在雅各井旁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就可以知道，那你要知道，那虽然在历史上，那个撒玛利亚人他的根源也是来自于以色列人呢，后来是掺进去亚述帝国的人的一些血了，哎，但是人家总是来自根源的，可是犹太人不这么想，犹太人那时候决然看撒玛利亚人就是不干净的。所以走路都不经过那里，如果要从加利利，如果到犹太去，他们要故意到约旦河东走走那个约旦河东的一块地，叫底加波利 （Decapolis），在希腊文的意思，Deca 是十的意思，Polis 是 cities，就是十座城。十座城当中有9座在河东，有1座紧挨着约旦河在河西一点点，加在一起叫十座城。犹太人绕到底加波利。然后在那个耶利哥的对面那个地方，从那里过约旦河，然后经过耶利哥，再上高坡，一路走，走到犹太地，走到耶路撒冷去，很周折呀。为什么呢？讨厌撒玛利亚人。但是呢，从第4章开始，圣经就开始交代，其实福音不单单是给犹太人的，耶稣基督来也为撒玛利亚人，还为什么人呢？还为撒玛利亚人以外的。更加没有连接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外邦人，而且大家注意读啊，一定要学习好好读圣经。当你读到约翰福音第12章，里面有一段啊，是我们大家要特别加以注意的，就是也是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你去看谁，这个人特别擅长介绍，擅长引荐，他就告诉耶稣，因为有几个希利尼人来找耶稣。就被门徒给引荐过来了，耶稣一听见，耶稣就很高兴，那种救恩带来的喜乐。所以呢，圣经当中当描绘耶稣的喜乐啊，都是为特别的原因，而不是肉体的一种感受而已。他一听到有外邦有希利尼的人来找他，结果耶稣就高兴了。耶稣紧接着就说了什么呢？说了那个啊，就是那个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籽粒来的教导。另外呢，同时在那一幕当中， 同时也出现了另外一幕，那就是天上第三次出现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呢，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那荣耀他的名，还要再荣耀，是借着什么荣耀？哥哥他山上的十架，加略山上的十架来荣耀。然后这荣耀的救恩成就，是给犹太人，又给希利人尼人所代表的外邦人的。哎，所以这是我们所领受的这个那个啊，这个外邦人作为啊这个对象啊，可以读这卷书。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著述目的。那著述目的呢？如果是了解约翰福音的人，可以说呀，一目了然，非常容易掌握。但是呢，需要借着圣经来说话。那么大家如果手头上有圣经的，我愿意你们呢，每个人都把自己圣经打开。当然呢，没关系。如果你有手机，或者你带纸质版的啊，我是永远愿意看纸质版，我不喜欢用电子的啊。那个，在那个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呢，它的第30节、31节，我就告诉你们吧，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约翰福音写出来的，它的中心目的所在。这卷书如果说要写，为着什么而写？哎呀，我们就说呀，太明确了，这个作者啊，太负责任了。他不用我们那个用蛛丝马迹啊，在篇里外篇外不断的找啊猜呀、啊，哎，不用，这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基督的行神迹，还有他的长篇的好多篇的长篇讲论，他的一生。那么呢？究竟为什么目的？这里面经文怎么说呢？说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然后明确说没有记在这书上，就说明本书总共我们看21章，记载了好多件主耶稣的神迹，但是呢，一般说起来的有8件，受难前7件，然后呢，第八件呢是在受难以后。你知道第八件是啥？好，100分，哎，那个就是复活。所以总共呢，约翰福音当中讲到8件的那个神迹，但是你会发觉呢，约翰非常的有挑拣。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会看到，那个神迹具体都是指什么，而且他每样神迹都有特别的特性，就说明呢，约翰是很有圣灵的启示，然后来写这部书的。那么呢，好多没有记在这书上。为什么呢？这里面告诉你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干嘛呢？就有意识的记了这些，挑选后记了这些，慎重的记了这些，目的是为了干嘛呢？为了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然后是神的儿子。那弟兄姊妹，如果你看到这一样的写法，你跟那个马太福音第16章那里，当主耶稣带着那个他的门徒在盖撒利亚菲利比，然后就问门徒2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然后呢，大家回答说，有人说你是那个以利亚、耶利米、施洗约翰和先知当中的一位。第二个问题是你们一个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就回答了正确的答案：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一听见，那个西门巴约拿。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是天上的父亲、天父指示你的。然后你是彼得，然后呢，教会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你看耶稣多喜乐。那我们如果结合着这里的31节和结合着彼得回答耶稣的话，彼得的话中2个内容：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你看约翰怎么说？信耶稣。是基督，是等候的弥赛亚，是等候的君王，是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另外一个重要成分，是上帝的独生爱子，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知道吗？如今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一定要像彼得那么认识，一定要像约翰这么认识。耶稣必须得含有着他不可缺少的2个方面。一，他是犹太人等候的弥赛亚，但这个君王不是要在地上做的，是要在永恒的国度当中做的，所以你不要指望他在地上做。 犹太人指望他在地上做，犹太人一经过五饼二鱼，就想那个强迫他做王了。耶稣就退到旷野当中去，不再跟他们打交道，给他们一段冷暴力，哎，那个让他们冷却下来，让他们要知道不要对主耶稣抱着不实际的那个向往。你看到没有？因为耶稣是要做天上的君王，天国的君王，弥赛亚，受膏者。另外，一定要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那是他是上帝的儿子，就是讲到他原本与父原为一，他有天上的本源被差遣到地上，如今他在肉身是道成肉身。所以呢，只有到后来，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才能成为人类的救赎。如果光是基督不行，你知道吗？光是弥赛亚要做王不行的，光是上帝的儿子在天上也不行的，他要成为肉身。然而，只是肉身又不行，他必须得上帝的儿子才是圣洁无瑕、没有罪的，知道不？所以呢，在这个基督永生神的儿子里头，这个称号、这个位格里，当你要看到他的时候，你就要知道，这就那个主耶稣就被赋予了。啊，那个人类的救赎主，他又是永远的君王，然后呢，他又是永恒掌权的，他又是与父原本的，就是三位一体真神当中的一位，他要把所有关于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真理，全都包含，缺一样都不行，因为每一样都跟我们直接相关，这就是耶稣基督是神的伟大之处，啊，所以这里呢。我们就说，下面就说就可以因他的名啊得生命。那么一提到因他的名，大家就会想到哦，他的名就是耶稣基督嘛。我们要告诉大家，这里的名还不仅仅是称号。比如说，我们一般在受洗的时候，哎，我们一般就会那个跟施洗者就会说：“我奉父、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你施洗。”我们一般都很看重这个名，但是这里面圣经当中一旦讲名的时候啊，名实际是代表着拥有那个名的那一位本身所含有的，他具备的那个神性和大能。所以你不是仅仅因为这个名得生命，还因为这个名的背后有啥呢？有神性，而且有能力。要不然他就不会拥有这个名。我反复的，我常常会告诉大家说，今天我们叫什么名，只是我们在世间的一个称号。当然，在天上也接受这个名啊。比如说，我叫王上什么，那天上永远也都叫我这个名字，这个名并不废掉。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名啊，跟我怎么样呢？跟我不太符合。拿一个小例子，你知道我刚生下来的时候，我爸爸给我起了一个非常日本化的名字。也可能因为我们在东北，你知道我的名字，如果拿在今天，如果拿在韩国或者拿在日本，那都是很好听的。我最早的名字叫王英男，你可以想象的吗？日本不？是不是？然后下面如果在国内，我们紧接着就举起手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哎，我们不是说打倒现在的日本国啊，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啊，那它是被全人类的文明所看为的是公害，是二战之后已经确认的普世价值，所以日本帝国主义是该被修理的啊。那我们就那个，所以呢，我小时候一懂事就不喜欢他，为什么呢？因为英男我就觉得很像日本人。后来我就改了另外的名字，信主以后我后来又改了一个名字，就是我现在的名字。所以，我现在的名字不是我爸爸起初所起的名字，哎，很不孝啊，哎，那也许你们问那个"消音"是什么意思？就是生命的光景从那个萧条冷落，然后到殷实富裕兴旺，是一种从一个光景到不好的光景到好的光景的意思啊，是这个意思，明白了吧？哎，这是我个人的一种对生命的向往啊，那。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因他的名可以得生命。原因就是耶稣的名不仅仅是名号，是称号，是一个说法，而是背后有神性和大能。哎，这个部分呢，很可惜我不能多讲了啊。 一多讲了就变成今天只讲名了，啊，不能多讲了。那我们接着就往下面来讲。那下面呢，我们看看这里面第三个重要的内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就是本书的它的写作特点，非常的那个有特点呢，远远不止我罗列的这么多啊，我只是举一个大概啊而已。那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它的文学叙述啊，你会发觉非常特别。如果要是前三本那个福音书比起来呢，有人甚至把约翰福音看为是最为美妙的一本福音书。当然，我们不能这么说啊，因为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会发觉，其实马太美不美？马太非常美，路加美不美？路加也非常美，就包括马可福音，我们都舍不得，我们说都很美。哎，只不过马可福音呢，它比较像一个福音的一个，就是那个一个，就是福音手册。哎，因此它提供了马太和路加的两本书的另外两本福音书的这个写作架构。但是呢，约翰福音就不同，它不同于前三本，我们把前三本叫父类福音，不同于，它是另外一种写法，而且很刻意。那么我们为什么在四活物的角度，我们会说，那个约翰福音的写成真的有点把主耶稣基督的一生的事工，就从一个鹰鸟瞰的角度从上往下望，哎呀，看得那么梗概，是那个无论是田畴啊、山川呐、啊、河流啊、湖泊呀、啊，哇，分得非常的清晰。那么你就看出，一方面约翰福音是神的话，是圣灵的启示。另外一方面呢，就文学性的叙述来讲，太优越了，啊，太那个太卓越了，太让人那个惊讶了。然后你在读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读起来呢也是非常的清晰，容易懂。因为呢，特别耶稣论到道理的部分特别多。你比如说，他有长篇的讲道，然而他的讲道呢又跟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讲道，耶稣讲道一讲就用比喻，又不相同。主耶稣的讲论呢，比较多是谈道理，然后有的时候包括，有时候个人谈道，有时候呢是跟犹太人产生一些辩论，然后带出来的真理教训，你会发觉那个内容非常的清晰，而且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呢，它的那个材料也非常独特，它尽量不去重复前三本福音书当中已经记载的，当然有些很主线的部分不能回避啊。你比如说，那个前三本福音书非常注重耶稣在加利利的工作，等到后来要受难了，才上到犹太去。发现没有？如果你读那个马太福音，你会发觉，到了第21章，才正式的耶稣带着门徒，正式的上到耶路撒冷去，那就是要面对受难了。在那之前，你会发觉，哇，那个从第4章开始，一直到18章，整个你如果要是一路看下去，基本的工作都在加利利完成。可是呢，那个约翰就比较着重的来讲他的第一手的那个内容，也强调在加利利的。然后呢，也比较多讲到什么呢？在那个犹太地的一些工作，包括在撒玛利亚的。所以呢，他的材料呢非常的独特。有一个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材料独特，就是在那个神迹这个内容的这个编排上，我们呢，我先告诉你它的材料独特的那个到什么地步啊？比如说，在他受难之前的，我们看到他列举了7个主耶稣所行的神迹嘛，只有2件是跟别的福音书重叠、重复，那2样你知道是啥？无饼二鱼还有啥？4个字儿，耶稣履海。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就这2件，你能回答到那个无饼二鱼，已经就够伟大的了。记着啊，哎，如果你再能想到耶稣履海，在海面上行走，那就更加了不得了。那其他别的，你知道吗？约翰都不要与其他3卷福音书的那个讲到的神迹重合。啊，当然，受难以后的复活是4本都要讲的了。那就不用说了，所以呢，他的那个资料呢非常的独特。由于他的资料独特，另外呢，由于他 又讲得比较深刻啊，所以呢，历来呀，在那个教会历史上，有的人会把这个四本福音书啊作为一个分法，怎么说呢？他们就把马太福音看为是圣殿当中犹太人所住的院，所待的院，把那个马可福音呢，把马可福音呢就作为是什么呢？祭司所待的地方叫做祭司院，把路加福音呢看为是外邦人所要待的院子。然而，你知道把约翰福音看为什么？看为至圣所。在旧约里呢，也有一卷书被看为是至圣所的，雅各，歌中之歌被叫做是至圣所。你看厉害不厉害？哎，所以呢，一般有这样的评价啊。那除了这个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呢，不单单文学叙述方面非常特别，那另外呢，就是他的神学思想啊，非常深邃。哎呀，你读约翰福音，你就会发觉，深呐，不好读啊，深奥啊。从一开始，尤其是中文，中文一来一个太初有道，就把所有人都刷掉了，你知道吗？都毙掉了。因为为什么呢？中国人对"道"这个词儿啊。这个字儿特别敏感，但是我请大家呢，就不要特别的那个神秘化。其实呢，在圣经的原文里，希腊文原文直接就讲太初就有罗格斯 （logos），后来变成耶柔米的那个 Vulgata 那个五加大的译本，你知道那个 logos 就变成 verbum，就是到变成英文就是 words。就是 word，哎，变成中文呢，这个 word verbum logos 就开始产生一个稍微要经过理解的一个词儿，就是道。其实道呢，就如果是看圣经原来所说的，太简单不过了。我现在在干嘛？我现在在讲课，但是我的课由什么样的形式来组成、来构成？由说话、讲话的方式来构成，所以其实罗格斯希腊文，verbum 拉丁文，英文 word，包括中文的道，其实意思都一个，太初原来有话，话与上帝同在，话就是神。所以呢，大家啊，尤其是在，我就建议在国内啊，就是有些中国人当中那些。知识分子啊，不要想当然的，一读约翰福音就说太初有道，哇，立刻就跟道德经这那个结合在一起了。然后呢，道可道，非常道。然后呢，到后来就是莫名其妙的道，哎，然后谁也搞不懂的道。但是圣经当中呢，其实那个道跟那个中国老庄所讲的道不是一回事儿。圣经非常明确，就是话。那弟兄姐妹，其实如果我们这么一说起来啊，那就来劲了。为什么呢？如果你要是看那个创世纪的第一章，我跟你讲，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说三位一体就出现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因为在这里呢，第三节就开始上帝说话了。所以呢，圣经当中说，神说要有光。因为其实，在原文呢，不是那什么，不是要有，而是直接就是 light，就是光。你说直截了当不？所以，上帝一点不打折中性的一些话语，要有，啊，那个这英文翻译成there is，或者是 there will be，不用 light，就这么一个字儿，光就有了。哎，也许有人说要有光和光，也许我更加喜欢要有光，但是我告诉你，我更喜欢光，直截了当。哎，所以呢，这里面也就意味着，当神一说话，一产生了一个说话的一个行为，并产生了话的内容。你知道那个西方有个哲学家就说嘛，话语即世界。你知道吗？话真是那个最伟大的动力之源，话是极其奇妙的。你会发觉， 没有逻辑思想就不会有话语，有思想才有话语。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当神一说，神有没有在说方言？你一句话都听不懂，没有，神说的具体的内容是关乎光的。基督就在说的话里头，知道不？所以有人说我在创世纪怎么看到基督啊？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神说要有光，说的时候，基督就出现了。哎呀，好厉害呀！我跟你讲，太厉害了，你知道吗？这里面由于这样的在圣经有这样的神学思想。从那个在那个，在约翰福音的第一章啊，他就告诉了我们，耶稣基督的位格，你知道吗？就一直往前追，可以追到太初，神所讲的话。你会发觉，我们大家会看见，哎，你看我讲了马太、马可，万斯老师讲了路加福音，我们都讲了耶稣基督。其中呢，马太和路加都讲耶稣基督的溯源。马太就讲到，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子孙。然后一章就说他的家谱。万斯老师告诉我们，耶稣教家谱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是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么往前追，但是呢，追到亚当是神的儿子。从基督一直追到亚当是神的儿子，连在一起了。他也比不上约翰所讲的，其实基督就是太初上帝所讲的第一句话。当上帝一说话，基督就在里头了。然后紧接着这第一章里，当你读的时候，你会发觉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然后一步一步的又告诉你。他是生命的光，他照在黑暗里。然后到后来，还有谁给他做见证？约翰给他做见证，等等等等等等。哎呀，我们说，若追溯耶稣基督的他的来源，他的本源，没有人比约翰讲得更深远。一直追到太初去了。然而一追到太初，我们说，哎呀，那应该是最先的吧？你别有这个幼稚的念头。一提到太初。太初根本没有起头，你知道吗？所以约翰所讲的基督的太初就是无始无终，因为基督是神，所以你说约翰福音厉害不？太厉害了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神学思想啊，真太深深邃。然而呢，就是这样一位太初之道啊，他却不是渺渺然跟我们不相关的，你知道吗？圣经里面紧接着就告诉我们说，他道成。14节说，道成了肉身，然后呢，住在我们中间。道竟然成为肉身了，哎，道那个，所以呢，这也难怪，因为路加福音那里面，当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后来呢，那个天使就告诉玛利亚说，凡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对不对？哎，那么呢，神借着天使宣告了，你知道吗？玛利亚就从圣灵怀孕了。来不来自于神的话，哎，耶稣基督的降生都来自于神的话。然后呢，这位伟大道成肉身的神，他是什么呢？是住在我们中间呢？他的词儿其实是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的意思。你就可以想到古代的会幕，还有呢启示录里面所讲的，上帝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所以等到有一天在新天新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不到殿了。为什么？羔羊会成为神的殿。你看到没有？哎，然后呢？你知道吗？这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基督的肉，那个就讲到他的肉身了。这位伟大的基督呢，他是神的儿子呢，他是要故意跟人住在一起的。所以你知道吗？哎呀，讲到这里，我就不得不提出这个美好来。耶稣基督一旦与人同住啊，哎呀，这个简直无法叙述。为什么呢？在第一章，我在这里就跟大家说一声，就强调那个他的人性，他的肉身，然而又强调肉身的伟大和超越。在第一章里面，我刚才不告诉大家说，其实约翰最早介绍给主耶稣的两个门徒，两个，后来我们知道其中有一个叫安德烈，另外一个其实就是约翰。那他们跟了主， 离开了次序约翰，跟了主，他们第一句话问主说：“主啊，你在哪里住？”然后耶稣说：“你们来看。”不说住在哪里。然后当夜，圣经就说，那两个人就跟耶稣同住，住完了一夜，第二天，那安德烈就急不可耐的去找他哥哥了，说：“哥呀，遇见弥赛亚了，你今天跟我住一夜试试看。”也许你完了之后，你会说，找一个人说：“哥呀，我遇见老亚当了。”你知道吗？我们跟主耶稣就是不能比的。门徒两个门徒跟主耶稣住了一夜，道成肉身的主，其实一到夜里干啥？简单说说话，人们就睡去了。说不定夜里又磨牙又打鼾。哎，男的到后来都容易这样，搞不好有的人还梦游。黑夜能发生什么好事儿？但是呢？与主同住的黑夜，却是发现弥赛亚身份的黑夜。你能跟与耶稣同住相比吗？哎呀，所以，当你读那个约翰福音这些瞬间的时候，这些一些细节的时候，哎呀，我就巴不得弟兄姐妹好好读，好不好？哎呀，时间不够，对不起啊。然后呢，另外呢，关于那个神性、人性的描述呢，另外你还会看到圣经讲到。那个一句，那个在第11章里就讲到了耶稣人性的极致。你会发觉那里描述了一句最短的经文，中文翻译只有4个字，第35节，耶稣哭了，是面对那个拉萨路的情况。按理说他是神子，耶稣都死了，哪怕4天臭了，没关系，我有能力让他复活，所以他心中始终应该是沾沾自喜的。不，耶稣当看到人们看到死亡。为亲人而哀痛，耶稣的同理心是极强。耶稣为人哭，哎呀，这样的主你在人世间找不到，知道吧？然后另外呢，还有，当那个约翰在十字架下看那个罗马的兵丁，你知道吗？拿着长矛刺耶稣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你知道吗？这都在告诉我们深邃的神学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尼柝声。写那个圣洁无瑕疵的那本书的时候，他就讲，基督的教会就生于基督流血的肋旁。哎，所以这既是神性的体现，又是人性的体现。那接着第三个方面啊，就是主以主行神迹建构全书的框架。那这个呢，不要着急，等一下在后面有提到啊。然后另外呢，第四个呢，就是注重谈到啊，父子圣灵之间三位一体之间的关系。那弟兄姐妹，关于这个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你会有一个强烈的印象，耶稣非常多的强调他跟父怎么样，然后呢，他跟圣灵怎样，而且约翰福音是讲到圣灵最多的一卷福音书。然后另外，他还讲由于。他与父与圣灵有特别的关系，然后就带来耶稣跟我们的关系，都跟这个一列，哎，整个的排列下来，它都是相关的。那个主耶稣怎么讲到讲到父子圣灵这方面的事情呢？那我们就简而言之了。对不起，我真的不能关这个，下面半个小时根本不够的啊。那你知道吗？他想一讲到父，我就说的简单点，那就是他与父原为一。就太初就在一起，然后另外谈到的是他现在所说的学所做的，都不凭自己，都是父让他说让他做的。哎，你看他原本跟父原为一啊，可是呢他却不擅自行动，其实他完全可以自己做，可是呢一讲到父跟子呢，他就讲父把所有的权柄又都交于子，比如说到将来审判的时候，父不审判。交给子来审判，然后子又继续说：“我不审判，我要让我自己所说的话来审判。”你看到没有？哎，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看到在让，但其实呢，就看到我们所有的权柄都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而且尤其有一个地方是我特别喜欢的，第1章有讲到那个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是不是？然后呢，很好。到了第14章，特别是9节，那个8节9节那个地方，你知道吗？就出现一个人物叫腓力。 腓力呢，就在耶稣面前就说，就有点遗憾，说：“哎呀，假如要把父啊先给我们看就好了。”你知道，我们一般从神学的角度会说，整本福音、整本旧约和新约，其实呢，对子的位格，那个启示的特别丰富。所以子是中心，圣灵的位格启示也很丰富。但是有不少的神学家都有点叹息说，父的位格啊，还有待于在永恒当中不断的启示。但是呢，到了第14章呢，当耶稣一听到他门徒腓力说的话，说：“哎呀，要把父先给我们看就好了。”就显得有点遗憾，对不对？看到子了，但是看不到爸爸。然后主耶稣就针对他了，说：“腓力呀，你怎么这么说呢？你们看到子就看到父了，你看到没有？所以子是父完全的彰显。哎呀，在这里我们真的不能说下去了。然后再说圣灵哦，圣灵，你喜欢圣灵的题目吧？”哇，我跟你讲，那个说啊，圣灵的题目在约翰福音当中其丰富啊。然后呢，比如说在他的3章34节，那是我特别喜爱的。那里说，由神差来的，就说神的话，你知道吗？然后，父神其实在耶稣基督身上给予的圣灵啊，在身上是没有限量。哎呀，我们真的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发觉我们的身上的圣灵，似乎有限量一样。你们有发觉没？祷告的一定深度、一定高度、一定热度，就发觉怎么踩这个气管子，它气压也上不去了。那个力道打到那个地步，就是不能打到多少多少斤了，没办法。但是耶稣基督身上的圣灵没有限量。然后你看主耶稣论到圣灵的话最多，我就不说了，好不好？哎，你们自己去看，特别是从那个13章，然后呢一直到那个17章，那里面讲到圣灵的地方，圣灵宝会是来怎样怎样怎样，太多了，啊，所以呢，那个太丰富，啊，这些呢我必须得省略。然后另外呢，大家注意呢，就是那个约翰福音呢特别注重犹太人所过的节期，啊，他曾经啊几次。有讲到过逾越节，起码谈到有3次过逾越节，然后也有讲到过祝棚节。你比如说，特别在他的第7章提到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喊着说：“你知道那个节是什么节？就是祝棚节。哎，祝棚节，哎，所以这个我们不用多说了啊，就表明耶稣非常看重节期，看重时候。而你知道吗？在圣经当中其实有一个神学的观念。神往往是借助节期来行大事的，因为往往节期的形成就在于神的一个伟大的工作的做成，然后呢，人们记住这个特定的时间，使它成为年年都要过来纪念的一个节期，所以节期会跟神伟大的工作有关，是不是？那另外呢，大家还可以注意到，就是他非常注重，主耶稣呢在犹太地的。那个宣教的工作，特别在耶路撒冷，啊，那这个我们也不多说了。然后另外呢，主耶稣特别强调啊，特别约翰强调主耶稣向个人讲道。哎，那个等下我们会看见，那个他究竟有几次跟个人之间有谈到啊，谈到又涉及到什么内容，我们都来看看。然后另外呢，每当他在论道的时候，主耶稣在一般讲信息的时候。你会发觉他讲论道理胜过讲比喻，为什么呢？因为在福音书，在前三本福音书当中，一旦讲到比喻的时候，比喻的内涵其实是为了告诉大家什么呢？那就是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哎，他们就是指那些生命上没有领受的人。哎，但是呢，你会看到，在那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一旦讲到，哎，他讲的就是，比较中间呢比较少有比喻，也不是绝对没有比喻，少有比喻，比较多的是道理。然后另外呢，在这部书当中呢，有七次谈到啊，有7个句子谈到我是什么什么，哎，你现在就可以回想一下，其实在提纲当中有。等下我就会说，然后再有呢，请大家注意的就是，书中啊有些字眼是重复出现的， 比如说哪些道字眼重复出现，道同时也是话，然后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就是灵就是生命，看到没有？哎，一般我们叫做把它叫做属灵的铁三角，耶稣基督的话是灵是生命，其实你我的生命当中也应该有这三个部分，哎，有神话语的部分，有圣灵追求的部分，有灵恩的部分，还有生命结出果子，显出基督品格和性情的部分，知道吧？三个部分，哎，所以耶稣基督如此，我们也如此。然后另外呢，还有像光、相信、生命、恩典、真理、自由、爱、见证等等这样的词儿啊，出现次数特别多。你想知道有多多吗？我告诉你，相信这"信"这个词，出现有98次，厉害不？然而，还有个别的词儿出现次数更多，"父"这个词儿，这个字出现137次，"爱"这个词出现57次，然后另外一个词叫"世界"，啊，它是有点中性，它可以是不好的，也可以是天父掌权所在，也可以是恶者掌权的所在，它的出现有78次，就这么厉害。那别的一些词儿呢，我们就不多做那个分析了啊，那个不多提了。还有一些词啊，出现次数都多。那第四个呢，就是作为分段，大家就自己看。我们呢，主要是将它呢分成5个段落总共21章。那好，那剩下的不长的时间，半个小时啊，我就来跟大家讲一下呢，就本书的重要的真理信息是怎样具体的显明。就有的7大神迹，然后另外呢7个大的我是的宣告，还有呢主跟个人间呢谈到的那些真理的那个讲论，哎呀都非常宝贵。那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主所行的受难前的7大神迹。哎，我们说了这其中呢有那个喂饱5000人，然后另外呢耶稣旅海，这两样呢是跟头3卷的对观福音，又叫福类福音，是重合的，那个重复的。那其他呢，像变水为酒、医治大臣的那个儿子，然后呢，医治38年的那个病患，还有呢，开瞎子的眼，还有呢，使拉萨路复活。那么这几样呢，都是约翰福音所特有的。哎，所以我们看到每一卷福音书呢，其实都有它特有的材料。那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说？大家要注重，好好注意一下，就会发现，其实这7大神迹当中呢，它是告诉我们每一样都有它的特质，它都有它的特性，它不是随便就这么罗列在这儿的。你比如说，如果要是在迦拿那里，主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我们叫它那个迦拿婚宴，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大家会注意在哪个细节上？其实就可以，我有的人会说，哦，注重耶稣也是看重人间的欢乐的，耶稣不是一个，就是不食五谷，只食那个清风白露的这么一个人，哎，不是，哎，这个呢是重点，是不错，但这个神迹本身呢，你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由水到酒的这个质量上的转化，所以这个神迹啊。强调这个质的变化。哎，你会看见，其实犹太人做那个作为迦南那个婚宴的家主啊，为了那个孩子的婚宴，那个酒已经准备相当长时间了，而且量极其巨大，而且肯定会拿最好的酒。但是呢，最好的酒作为人的准备，等到了神儿子让那6口大石缸里面让仆人注满了水，告诉管家又告诉告诉仆人注满了水。结果再舀出来，就变成比人准备了不管多久的女儿红也好，什么什么也好，要好喝的不知道多少倍，以至于人们就纳闷说：“你家也是的，那如果在东北就打起来了。”你知道东北人，我都杜哥就知道，东北人是最容易挑理的。你把好酒留在最后，大家喝的差不多了，你才上来，啥意思？哎，不先上好酒。那立刻就皱桌子，那东北人爱整这事儿，喝不高兴了，婚礼也皱桌子，哎，那个可那啥了，可让人瞧不起了，哎，但是我们注意到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 水质的一个变化，就让我们看到伟大上帝儿子他行神迹的能力。那同时就让人看见我们这位主是怎么样的。当他道成肉身进入人世间，他第一个神迹就表现在对婚宴上的那个祝福上，就可以看出。虽然呢，我们拿一句大俗话说，不断的举行婚礼，就不断的产生一个又一个的小罪人，是不是？婚姻，然后呢，产生合法，合法婚姻就产生合法生育，然后就产生小罪人，产生小罪人，耶稣基督的宝血就得又增量，要在一个人身上，要涂抹洗净，是不是？拿人的逻辑肯定就是这样，但是你看到神儿子的爱不？神的儿子，包括父神的心意就是祝福婚姻，因为在这个婚姻里，不单单是人类社会已经少有可夸可点的一点快乐，知道不？同意不？要说人世间现在还有点快乐，结婚还算是其中一个快乐，哎，别的已经越来越少了，哎，那。你知道吗？伟大的神乐意祝福人的婚姻，而且他甚至把将来羔羊跟教会的关系也把它看为是婚姻的关系，看到没有？所以在这里呢，大家要看到这个美意啊、哦！对不起，不能多讲了。然后另外呢，大家如果要看到那第二个神，就是治愈那个在迦拿，治愈那个从那个他家本来是在加百农，是那个希律安提帕的大臣，然而儿子呢？几乎要死了，所以老远的路赶过来，就想让耶稣来医治。但是你要知道，耶稣那个医治很特别，就是耶稣根本不需要就近到那个病人面前，只说你回去吧，你儿子好了，就会发生。你知道，正是由于这个神迹，它是远距离操作的一个神迹，一个医治，它就带来了马太福音第九章的。第五节到13节，我们知道那个罗马百夫长为仆人求吗？但是我要告诉你，你明白不明白耶稣为什么说罗马百夫长的那个信心是以色列人中都看不到的？你明白不？我告诉你，你看那个神迹必须要跟大臣的儿子被医治的事儿连在一起，为啥呢？因为大臣他是犹太人。非要拉着耶稣说：“快去我家吧，趁着我的儿子还没死。”他的逻辑就是：你得到我儿子的面前，给他医治，然后我儿子才能好。可是你看那个罗马百夫长，罗马百夫长由于先知道的那个大臣的儿子得医治的情况，所以呢，罗马百夫长的观念就是你不用去，大臣是要求你一定去，罗马百夫长是有权利，因为他是罗马人，要求耶稣，耶稣肯定要去。但是，他却偏偏不要耶稣去。罗马百夫长的话语就是：“我有权柄，我也在别人的权柄之下。我说谁来就来，谁去就去。因此你是主，你一说话就有效。”你看，耶稣一听，罗马百夫长的信心和那个大臣的信心，谁厉害？比较才能知道，要透过比较啊。哎，所以呢，两个都是遥远距离的一个医治，但是呢。作为求医治的人，光景不同。然后另外呢，38年那个病患，那个所以呢，第二个这个那个神迹呢，它是在空间上的一个特质。伟大的上帝的儿子医治，超越空间的限制，不用到那面前去。注意啊，第一个是质的变化，质量上的；第二个神迹呢，是在空间上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第三个呢是医治那个第四大池，就是那个挺倒霉的那个，哇！其实呢，你知道吗？按照那个经文的叙述，每一天天使都固定下来浇水的，就说明不知道有多少年了，有一个神所许可的是一个神迹可以发生。只是遗憾的地什么地方在哪儿呢？就这个38年的人呐，他永远也挤不到那个地方去，所以这个神迹还不如没有。我们说这个神迹就是那个天使搅水，人下去就得医治这个神迹，还不如没有，因为有啊，就越发显得那个38年的人无助无望，因为没有人帮他。每当那个天使搅水的时候，老有人比他先下去了。我告诉你啊，我就属于类似这种人， 为啥呢？就是凡是争先恐后的抢一些东西，我永远抢不到。还有比如说这个，在一个会议上啊，如果说大家抓阄或者是那个抽号，那个拿奖品吧，你放心吧，肯定没有我。我跟你讲，基本上，哎，你知道吗？这个倒霉的人就是38年的时间，所以呢，这个神迹就反映在时间方面的超越。然而，这个38年，你放心，是伟大的上帝已经预备好了的，神把一切都量过了，放心吧，啊，上帝永远不迟。然后，另外呢，如果你看那个喂饱5000人，那么他就是在什么呢？在食物的份额分量上，你知道吗？那个份额数量上的，原本5饼2鱼啊，那个是给小孩子来贡献的，你知道那要喂饱5000人，而且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5000人或者7000人的时候，或者4000人的时候，那通常都是什么呢？除了妇女和孩子，光是成年人，就是4000、5000、7000，那如果加上全家在一起。保守数额都在1000、15000以内，15000左右。然而5饼2鱼，最后还能剩12篮子，厉害不？或者剩几个筐子。所以呢，剩下的零碎比当初掰出去的那个分量还多，所以这在分量上的。然后紧接着呢，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我们都不能多做解释了，是在违反自然律的方面，因为在物理定律上，作为浮力啊。很多的我们的弟兄姐妹比我更厉害，我告诉你啊，我的理科成绩是零，我的数学只限于加减乘除。当数学老师讲到代数，我就再也不能理解了。那几何就不用说了，微积分那根本不用跟我提，这个词儿都别出现，知道吧？然后化学物理那就别整这个了，但是浮力的道理我还懂。那就我知道，我站在水面上是不可能的。但是耶稣呢？然后耶稣许可了以后，彼得也能。所以呢，耶稣履海，这是在违背自然规律，哎，在自然规律上的这个超越上的。还有第9章里面讲到那个生来就瞎眼的，因为后来主耶稣跟人有一番议论嘛，那个跟他的门徒也在问这个问题，就这人瞎眼由于什么？因为很多的病其实由于咒诅嘛。也的确如此，好多人的病实际上是由于咒诅，由于遗传的缘故啊，父母那里带呀、啊，祖先的带呀、啊，或者由于特别的咒诅啊。但是这个情况不一样，它属于不可理解的灾祸的缘由。所以耶稣说，这人眼睛瞎，不是因为他自己犯罪，也不是因为他父母犯罪。那灾祸的源头，这由于什么造成？耶稣没有说。耶稣说的结果，耶稣说，是天父要在这事儿上显出荣耀，看到没有？哎，所以是超越人眼中的灾祸，不可理喻的事。然后呢，另外呢，第11章里面讲到拉萨路从死里复活，别忘了拉萨路那哇，臭了4天了。哎，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微信呢，微信里面那里面有那个语音号，就讲人死以后迅速会产生什么样的变化。然后呢，就是多长几个小时以内，然后呢，比如说有些毛发还在长，然后呢，身体以内蛆虫却在增加，然后慢慢怎么样？如果是拉萨路4天了，你可以想象，那就不是臭了那么简单了。然而耶稣对着坟墓说：“拉萨路，你出来。”就像对活人说话一样，拉萨路就出来了。所以去年6月份，我是一再的跟你们说，我去到拉萨路，他那个埋着他那个地方那个坟墓，现在是个东正教的礼拜堂，然后他的一部分骨骸还在那个礼拜堂前面的那个就是那个讲台的其中一个柱子的那个部分，在那里面藏着。哎呀，我就想起耶稣让拉萨路复活，所以耶稣跟那个跟马大，那个当然跟玛利亚讲的话少一些。因为玛利亚都是情感比较，当时在哭，说，那个主啊，如果你早来这儿，我的兄弟就不会这样什么的，那个耶稣跟马大讲那个复活着的那个道理嘛，哎，讲的最多，我们就看见，拉萨路复活了， 但后来犹太人要杀他，他就离开了，后来就去了塞浦路斯，做了塞浦路斯岛上教会的主教。是后来保罗和巴拿巴去那里的时候，给拉萨路祝圣的案例，他成为主教。后来他在那里死去，那么拉萨路将来还会复活，所以拉萨路很有福啊，他那个经历 那幕后的复活之前，就曾经死过一次，然后呢，那个复活过一次，所以两次死，两次复活，第二次的复活永远不死，哈利路亚啊！所以这是七大神，那么这个呢就是胜过死亡的律，胜过死亡的律，所以这七大神迹的特性，注意了没有？质量的变化，空间的变化，然后呢，时间上的那个超越，数额上的分量上的变化，然后另外呢，就是违背自然律的，然后呢，超越灾祸的，超越死亡的。那接着呢，就是七大那个我是的这个宣告啊，这个就来得比较容易了啊。比如说第一个，就是那个主告诉我们说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啊。所以呢，那个当然呢，我们今天呢，一般那个，说我们吃主耶稣，喝主耶稣，说的有点太直接了，以至于有的时候听起来有点不自然啊。但实际上呢，这是圣经真理。耶稣告诉人说，我的肉是真可吃的，我的血也可喝。但是你不能想象说我抱着主耶稣就啃吧，然后搓个眼儿就喝吧，他不是那意思。其实呢，就是生命的共享。我们活在它里头，然后呢，借着属灵的圣灵的这个饥渴的这个饮用，然后呢，也包括神话语的接收，然后呢，就跟基督的生命呢相连接，来享用主的生命啊。所以这里呢，我就不多说哈。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世界的光，大家读到第八章呢，世界的光的说法呢，大家都知道来历是什么，就是先有那个行淫被抓的妇女，然后她被那个，差一点就被石头打死。但是耶稣呢，众人也为难耶稣，看耶稣怎么处理。我们看到耶稣就是一直在地上怎么样呢？就在这些画子。你知道吗？后来耶稣基本上就告诉大家一个情况，就是你们当中谁没有罪，你们就可以拿石头打吧。然后后来呢，那些犹太人啊。所以犹太人呐，就初代教会那时候的犹太人，就说到这儿就算了啊，那个真的很多问题啊，犹太人后来一个一个的把石头都扔下来离开了。有解经家就告诉我们说，耶稣在地上不断画字的时候，据解经家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们就说耶稣就把那拿着石头的每一个人的罪，就依次写在地上。某一个叫摩西的，你犯了什么罪？某一个叫大卫的，你犯了什么罪？某一个也叫彼得的，也叫约翰的，你犯了什么罪？当然都是另外的人物啊。后来一个一个的都离开。后来耶稣再问那个妇人说：“有人定你的罪吗？”那人说：“没有。”主耶稣说：“我也不定你们的罪，你的罪。走吧，以后不要再犯罪了。”然后紧接着，后来耶稣就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就不在黑夜里走，必要得着。”那个生命的光啊！所以我们看到，这就是关于光的这个启示。然后另外呢，就是羊的门，在那个羊的门和好牧人这两个那个我是的宣告呢，它都出现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十章里，而且都非常伟大。你知道这个羊的门呢，就让我们想到那个耶稣所做出的对比，从羊的门进来的，无论是先知、使徒、门徒，信众，都会得着救恩。但是有些人呢，试图要从要偷着进来，主耶稣就把那些人呢叫做什么呢？贼，那个强盗，是杀人的。那另外呢，你知道羊的门呢，它主要的意图呢，是为了强调保护。有一个情形呢，是我们一般在教会当中不大容易听到的，比如说，古代的牧人呢，一旦把羊带到荒野山间，有的时候是10天半个月都不回家的，所以像大卫， 他古代的时候，那个在旷野当中，有的时候一连一个礼拜可能都不回家的，就带一些羊在旷野当中生活，把饼水都带足。那尤其到夜里怎么办呢？他们就会把羊那个赶到一个小山洼洼里，最好是那个出口非常窄的，就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出口。然后呢，那羊的牧人呢，按照古代的习惯呢，羊是以色列的羊的牧人是爱羊群的。他不像我们东北的那个农村的那些放羊的，那羊一点不像天上的白云呐、啊。那羊个个被虐待的，从夏天到冬天都穿着那个脏棉袄啊。哎呀，那个黑呀、啊！然后呢，那个羊的牧人你知道吗？随便就踢一脚，随便就抽一树枝，打一棍子。杜哥你就知道，那东北人在这方面可坏了，知道吗？那可以色列人的羊的牧人不是这样子，爱羊啊，为什么呢？以色列的羊通常有的时候要用来献祭，还有取羊毛，要编织衣服，所以要羊长得好，它才能献祭，那羊毛质量才好，所以不能那个由着它就像煤黑子似的，它不能够。那尤其到了夜晚，那牧人你知道怎么样？有一个羊的门的概念，不单单是指羊圈的门。还包括在荒野当中的晚上，如果羊被放在那山沟沟里，在一个小山洼里，羊的牧人就在那个入口的部分，把身子这样蜷曲，一整夜拿着杖拿着杆坐在那里，不能入睡，要警醒看守。如果一旦有豺狼野兽来，要通过它，那么就要有一番死拼。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说，好牧人呐、啊，为羊舍命。你就看特征吧。如果你将来判断什么是好牧师、好牧人，你就看他爱羊群爱到什么地步，会不会对羊喂羊舍命。在这方面，我经历过很多事儿。我曾经在好多的种场合下，我应该被保护的时候，有些牧师没有保护我，然后有一些跟我非常好的那个弟兄姐妹也没有保护我。后来终于有一天，神就给我一点平衡，就告诉我说：“只有好牧人才喂养生命，所以如果有人不能保护你的时候，就不要对对方生命的光景啊有着过多的期盼，因为他们不能，不怪他们，知道不？那另外呢，好牧人的这样的那个比喻，这样的一个宣告，同时也是个比喻啊，你知道吗？他就更加说明。”好牧人跟牧羊，那个所牧的羊之间的美好关系，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牧人在前头走，羊在后面跟，然后呢，牧人还知道羊的名字，牧人的声音，羊都能听，都能熟悉。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这个缘故，想知道吗？我告诉你，其实，在古代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不是家家都有条件有羊圈，通常他们是好几家一起。然后呢，有一个大的羊圈，一到夜晚，如果要真有羊回来了，几家人的羊，一开门就全放到一个大羊圈里。然后呢，一到夜里哦，阿三、阿四，分属于不同的牧人，结果呢，偷偷可能就到一个角落，搞不好就聊天约会去了，他就混了，你知道吗？到第二天早晨，如果要是真是那什么羊一来，那个叫自己羊出去的时候，其实羊是混的。没有这个色儿的在这儿，那个色儿的在那儿，没那个意思的，都混在一起了。但是你不用担心，只需要一件事儿，就是那个羊的牧人说："我的羊跟着我走了啊、哦，哎，或者叫某某某队的，哎，那个，咱们走了啊、哦。羊的牧人就在前头走了，然后你就会看到，有的时候通常是一个留着胡子的，带着铃铛的一个山羊，通常山羊是坐头的。叮叮当当的，他在前头走，后面所有归属于这羊的牧人的羊都在后面跟着，很奇妙，一个都不落，一个都不错，不会有一个突然说"我跟半天跟错了"，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为什么呢？羊的视力不好，但是羊的耳朵能听牧人的声音，有意思没？哎，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啊，都要掌握啊。然后另外呢，复活和生命。那么呢，这就是11章出现的，我们就不说了。然后另外呢，主耶稣也讲，说那个多马就说啊，那个我们怎么知道那条道路呢？然后耶稣就告诉多马，告诉门徒，说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然后真葡萄树呢，就是第十五章所讲的，那是强调人一直要与基督连结，连结的结果就是不会闲懒不结果子，就会一直结果子。然后为了结果子更多呢，天父有的时候会带来修剪，这个修剪其实就是一些管教啊、试炼呐、啊、一些那个容许的试探呐、啊、临到，然后让人呢以至于生命可以更加的那个有质量啊，那么就带出那什么，那约翰呢？其实在这里讲到真葡萄树，然后呢讲到连结，等到那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特别在约翰一书，你去查的某一处，不着急，将来有一天我们会讲到，那里面又提到说，你们要按照恩高的教训，住在主里面，住在主里面是干嘛？就是连接上了，就是连接在一起了，与主的这个主干连接了，成为结果子的枝子了。那好，那接着呢，看一下最后。这个啊，就是在约翰福音当中呢，非常的注重主和个人之间的这个真理讲论。在那个马太福音，你会看见比较多的大长篇的讲论都是当着众人的。哇，那个耶稣有时候在山坡上，有的时候呢没办法，人太多，他得站在船上，然后对着那个在岸上的众人这样好说话，知道吗？但是呢。在约翰福音当中，非常注重个人谈到，而且谈的都是非常深的属灵的真理，比如说像，第一章当中35节到51节的那个拿单业，大家都知道那个拿单业吧？结果那个拿单业那个部分呢，很多人呢其实不读了以后也不能明白，就是为什么拿单业后来主耶稣说，你要。还当拿单业对耶稣说了一句话，说的是其实是很不恭敬的，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的吗？那个意思是自古以来拿撒勒也没有出过什么有名的人，所以不要指望拿撒勒出什么有名的人。所以他对主耶稣的情形啊予以质疑。但是呢，后来耶稣见到他说，就告诉他说这是真以色列人，心里没有诡诈，就把拿单业的个性说出来了。然后呢，那个拿单业就予以质疑说，你不知道我，你怎么这么直截了当就说我的？然后耶稣就说了一句，只有拿单业隐私的情况下，别人不知道的情形，那属于拿单业个人的，也一样事情。耶稣说你在跟那个无花果树有关的那句话，我就看见你了。然后拿单业就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反应。你是我的神，你是我的主，他认耶稣了。大家知道，你知道为什么耶稣说你在这无花果树底下，把拿大叶跟无花果树连在一起，然后拿大叶一听见就服了，你知道啥意思？所以其实经文内有交代，耶稣首先是讲拿大叶呢是真以色列人。然后呢，心中没有诡诈，然后又讲他跟无花果树的关系。我告诉你，在这里，无花果树啊，其实是以色列人信仰的一个标志。就像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佛教徒，我们拿他们做例子啊，比如说你一提，他们的跟他们有关的花，就会是莲花；跟他们有关的树，就是菩提树。哎，知道吧？如果你在广东呢，有一种树，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叫鸡蛋花。鸡蛋花特别好看，我现在在顺德家里就有一棵老粗的鸡蛋花，现在每天都是一地的花，黄色的，美呀。其实这样的树，在中国的广东呢，在南方呢，在东南亚呢，佛教很多寺庙当中都有鸡蛋花。哎，当然也不用把它作为佛教的标志，但是菩提树肯定是，还有莲花比较多的是。我告诉你们，你们懂得这个道理了吧？同样的，如果在圣经当中一旦提到橄榄树，讲到葡萄树，尤其讲到无花果树，你就要知道，它是跟以色列人的信仰直接相关的。有没有圣经依据啊？有圣经依据。就是在弥迦书4章4节，弥迦书4章4节，那里面就讲，那是对 未来弥赛亚国度，也就是千禧年的一个预言，就讲到，如果要是弥赛亚掌权的时候，将来个人呢，以色列个人都会坐在自己家的无花果树底下，葡萄树底下，然后呢，比如说过祝棚节啊，然后呢，那个享受天家的永恒和快乐呀。因此，你知道吗？在历史上的犹太人，他们如果爱主，盼望弥赛亚来临，说快来吧，我们等候你，他们很多人都会愿意。常常坐在无花果树或葡萄树底下，有这样的举动。然而，这样的举动呢，一般不是做给别人看的，就是自己在家里面，自己灵修啊，自己盼望主啊发生的。所以，主耶稣等于在说你跟无花果树之间的关系的时候，就把拿但业历来盼望弥赛亚的信仰举动和行为给说出来了。那。拿但业一定服啊！那就是我私下的灵修生活，你咋知道呢？你是拿撒勒人，但是耶稣就知道了，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拿但业就服了，知道不？所以这个从今以后不可以不知道了啊！一定要知道。那么另外呢，就是跟尼哥底母论重生，因为为什么呢？尼哥底母是犹太公会的官。但是当他来找夜间来找耶稣的时候，他对耶稣的认识还只不过就像古代的先知一样，所以他对耶稣说的话，就带来耶稣对重生的那个讲论。你知道为啥？耶稣是就着他的生命光景来说的，因为尼哥底母说，那个夫子啊，你所行的事若没有神与你同在的话，就无人能行。于是耶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尼哥底母看到的是一个情况，耶稣所讲的是另外一个情况。耶稣明明地告诉尼哥底母，你由于没有重生，所以你所看到的情形就是耶稣所行的表面的神迹。但是重生的人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人的里头，人就多知道他，并且看到神的儿子在神天国的国度当中掌权，所以人的眼睛会看见。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要说，在教会当中，如果要是有些人行事非常肉体，所做的事情非常世界，我告诉你，也许有点太在信仰上给人那个盖棺论定，或者给人容易那个下批评或者下标准，但是究其原因一定是由于没有重生。为什么？重生的人不会那么做。重生的人不会那么反应，重生的人不会那么看事情。要重生。英国有一个传道人叫麦克菲，那个叫，让我忘他名字，刚才还在嘴边。年纪大了，那个他曾经19次讲重生，后来讲到有的时候教会都烦了，说怎么你还不结束啊？别再讲了，还讲重生。那个传道人说：“因为你们没有重生，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要重生啊！然而，怎么重生呢？借着水和圣灵生。我不多说了啊，要不然来不及了。然后，另外呢，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这是第四章，这是最为大家都知道的。当时她有5个丈夫，但是当时她正在有的不是她的丈夫，也就意味着她正在跟第6个男人在有交往。那么这个人呢？”你就会看出他受犹太社会排挤，他不能在叙加城里面打水，他得跑到城外雅各井旁去打水。然后另外呢，你会看到雅各井里的水多么的甘甜，泡茶可好喝了，可是也不能够滋润撒玛利亚妇人饥渴的心。还有基利心山上的敬拜，作为撒玛利亚人多么的成为规律，每年都举行，仍旧不能够。让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心里得到满足，直到她碰到耶稣基督这生命的活水，她是活水。哎，所以你在那里看啊，然后另外呢，就是跟玛利亚，尤其是跟马大论到复活的事啊，然后另外呢，在第18章里面，当跟那个比拉多在一起的时候，就论到关于什么呢？就是那个比拉多问到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啊，犹太人告你吗？”然后耶稣说：“我是，不单单我是，而且我来是特别要为真理做见证。”但是比拉多就说了一句不咸不淡的话，你会发现就是比拉多怎么说？ 真理是啥呢？也就意味着，其实比拉多是一个蛮有水平的一个人，他是当时犹太地第五任的犹太那个罗马巡抚，因为大希律的儿子希律亚基老被罗马皇帝罢黜以后废除以后，那个后来呢，整个犹太地呢，包括耶路撒冷就被那个巡抚来管辖，比拉多是第五任，但是你就可以看出，比拉多在官场上已经见过的太多了，因此他已经不再相信真理。所以有的时候，有些时代你也的确会发觉，哪有真理？我就不想多说了。这个时代就是，我也不举例了，哎，举例就不好了啊。你就会发觉，难怪人们觉得说哪有真理？然后那个，然后莫大拉的玛利亚，我稍微多用点时间好不好？哎，莫大拉玛利亚呢，蛮重要，为什么呢？可以说他是第一个见到主耶稣基督复活的人，但是我要稍微对你们说一点，那里为什么莫大拉的玛利亚，他那个先看到那个坟墓空了，然后呢又去告诉那个门徒们，然后再回到坟墓，然后彼得和约翰看完空坟墓之后，然后就先走了，然后玛利亚还留在坟墓那里哭，是他因为他以为呢耶稣的那个尸体呢是被身体是被人偷走了。所以呢，耶稣当出现的时候呢，其实呢，你知道有一个情况，我们过去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都有个做法，就是到每个复活节的清晨，一般我们在4、5点钟就出来就醒来，然后在操场上，在一个或者在树荫底下，摆上座椅板凳，摆上讲台，有一些爱追求的弟兄姐妹就会来，有些愿意睡懒觉，他们就睡。那我们当中的老师呢，特别我那个新约教授，他就跟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通常就会讲这一段，讲莫大拉的玛利亚那段。那莫大拉的玛利亚那段呢，有一些细节非常需要注意，就是莫大拉玛利亚呢一直向着坟墓哭，然后呢，他整个的心呢就被死亡充满，绝望啊！那个耶稣基督的死，他的受难没有夺去人们对耶稣的门徒，包括妇女们对耶稣的爱，但夺去了他们的盼望。因为他们觉得夫子，他们的主像就像一般的人一样死了，盼望没了，有复活就没有，就不会没有盼望了。但是呢，他们还没有信耶稣的复活的事，于是就哭，死亡充满了他们的心。所以当耶稣呢刚开始出现，那个玛利亚呢就以为他是开源的，就问他说那个如果你要是知道谁拿走了我的主，那个主的父那个尸首是那个身体，你就告诉我。然后后来，耶稣叫他的名字。我告诉你，名字不一样。人一叫名字，玛利亚立刻就知道了，是拉伯尼，也就是主，知道吗？假如不叫名字，哎，玛利亚还懵懵懂懂的，还就是以为另外一个人。然后呢，玛利亚就紧接着就抓住主。那么耶稣就会有一句话说。不要摸我，那个摸的原意其实不是简单的 touch，是抓住，就有点像抱住大腿。哎，就像中国的小品当中讲到，有的明星一出现，那些追星的就抱住大腿，千万别跑了，你得给我签完名再走。哎，那个玛利亚呢，就唯恐耶稣离开了，然后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们还没有升天见我的父，啥意思呢？也就是。玛利亚对主爱的情感，耶稣知道。但是呢，耶稣让玛利亚不要因为特别爱主而把耶稣抱住，以至于耶稣在那个时候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完成，要去兼顾不同的人。那么呢，为什么说我还没有那个升天见我的父？那个意思是，等到耶稣升天，圣灵被降下来，耶稣就是随时随在的，都与我们同在。你知道吗？所以就再也不受时空的限制，哎，所以今天呢，圣灵在我们中间，耶稣也在我们中间，你知道这个道理不？哎，所以我们一般就会说，玛利亚的眼目如果看坟墓，他就是在死人中找活人，所以呢，哀痛、死亡的气息充满他的心，但他后来一看到主，一仰脸看到主，主也叫他的名字。 那复活之主的荣光照射他的心，这就两个转向，不一样的啊。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彼得特别需要提一下，就是因为彼得呢在加利利海边，大家知道的最后一章有出现，然后耶稣呢为了兼顾彼得啊，也为了恢复彼得在门徒当中的重要地位，就特别又三次问他说，西门呐、啊，那个。啊，约那个那个约拿的儿子西门呐，啊，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呢、啊，更深吗？关于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个这些究竟指什么？现今呢，完全没有办法统一意见，我们也就不说了。那么，总之，主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一次一次的强调说：“我爱你。”甚至当主不断的问的时候，他甚至伤心，感觉到说：“主啊，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爱你？”他明确的告诉说：“主，你是知道的，你知道我爱你，主也知道。主在每一次问他说你爱我吗，都提出了一样，第一样是，如果你说你爱我啊，喂养我的小羊。然后第二次问说你爱我吗？如果说你爱我，牧养我的羊。第三次提到说你爱我吗？爱我是不是？喂养我的羊。所以这里面说喂养小羊。”牧养羊和喂养羊，是彼得，包括彼得所代表的新约的教会，爱主的具体体现。所以在今天，假如说我们是爱主的，那我们就不单单是灵命成长，然后呢，乐意灵修祷告，乐意施以奉献，乐意遵行主的话，乐意怎么样怎么样，其中还包括怎么样呢？对小羊加以喂养，对成年的羊呢加以牧养。对成年人、成年的羊和小羊整体的羊加以喂养，哎，因为有些年纪大的也需要喂养。那喂养有什么不和牧羊有什么区别呢？喂养是嚼碎了，有点像中国的妈妈一样嚼碎了喂在口中。牧养是什么呢？牧养是做好了，告诉你这里的水好喝，这里是青草地，就带到这里来让羊自己吃，那叫牧养。所以今天这就是教会所要做的。所以当讲到这个最后的这一点啊，你知道吗？在历来在讲新约的时候，讲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不是都知道，前三本福音书当中，尤其马太福音第28章里面有讲到主耶稣所讲的大使命吗？其实我告诉你，约翰福音当中也有大使命，只不过约翰福音的大使命是向内的，马太福音的大使命呢向外的。是规模的、范围的、全地的、全球的拓展，但是在约翰福音所讲的喂养小羊、牧养羊和喂养羊，是教会向内的喂养、牧养和喂养，是质量上的那个素质上的、身量上的，然后呢生命方面的提升和提高，看到没有？所以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啊，那约翰福音我们就大略的讲到这里。哎，你们觉得约翰福音好不好啊？所以我就愿我们都带着渴慕的心啊！真的，太多的美好的内容都讲不完的。所以呢，约翰福音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就是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你知道吗？结尾的地方就告诉我们，其实耶稣基督所行的事还有很多，如果写下来啊，那个书连世界都容不下。所以讲解这本书也是1个半多小时所不大容易能够达到的。所以就愿意我们私底下的时间，好好的读经，好不好？那下个主日，我们继续带着美好的期待，又是我们的万斯老师给我们讲路加的另外一个重要著作《使徒行传》，我们带着强烈的期盼、美好的那个渴望啊，然后也不要记得为我们两位老师来祷告，好不好？那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就离开。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你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学了约翰福音。主，我们继续的把前面的课程仰望在你的手里，在每一堂课中都让我们看到你圣灵荣耀的彰显，你带领我们的心，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能够从你得到饱足，赐福每个弟兄姐妹分散的脚步与我们同在。感谢赞美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